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8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据报道，北京一直向荷兰政府施压，允许中国公司购买亚斯默控股公司生产的一种对制造先进的微处理器至关重要的极紫外光刻的系统。而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努力确保他们不会最终进入中国。英特尔、三星电子和台积电等公司都在使用一种独一无二、重达180吨的大型机器，用于制造尖端的智能手机和 5G 蜂窝设备，到用于人工智能的电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希望为华为等本土芯片制造商提供这部价值1.5亿美元的机器，从而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但是亚斯默一直没有发货。报道说，原因是荷兰在美国的压力下扣留了对中国的出口许可证。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说，拜登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已经要求政府限制销售该机器。他们首先确定了这台机器的战略价值，并且与荷兰官员取得了联系。亚斯默的首席执行官彼得温宁克曾经表示，出口限制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他在声明当中说，当涉及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出口限制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他说在中短期内广泛使用出口管制可能会减少全球芯片制造的能力，加剧供应链的问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的游说使到中荷关系紧张。报道引述是知情人士说，中国官员经常询问荷兰官员为什么不授予亚斯默将机器运往中国的许可证。报道还提及，拜登就职之后不到一个月，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荷兰的同行就白宫所讲的两国先进技术的密切合作进行交谈。美国官员说，继续限制亚斯默与中国的业务是沙利文的首要任务。该报道说，美国的压力是始于特朗普政府。当时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库珀曼在2019年邀请荷兰外交官访问白宫的时候说，好的盟友不会向中国出售这类的设备。库珀曼说，如果没有美国的组件，亚斯默的机器将没办法工作，而白宫有权限制这些组件向荷兰出口。但是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目前这个对于拜登总统并非首要问题。知情人士说，美国正试图联合西方国家的联盟在出口管制方面共同努力，此举还可能对亚斯默产生影响，进一步扰乱世界范围本已经处于紧张状态的半导体的供应链。报道引述分析人士说，没有亚斯默最先进的机器，中国芯片制造商在国产工具赶上之前没办法制造领先的芯片。据估计，中国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够与亚斯默的技术匹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在一次专访当中表示，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与中国的争端，但是愿意有耐心。去年年底，随着澳中关系迅速恶化，而接手贸易、旅游和投资组合的丹特汉对日经亚洲说，他想做的就是能够坐下来解决这些问题。特汉在访问日本期间接受专访，并且作出上述的表示，他这次出访还包括新加坡、越南、南韩和美国，目的是加强澳大利亚的其他贸易伙伴的关系，同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在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他强调需要对话。特汉在星期六对日经亚洲说，解决分歧的最佳的方式是对话，他希望保持与中国非常牢固的贸易关系。据报道，北京此前曾经对特汉的这类的提议置之不理。这位部长表示，他希望沟通的渠道能够尽早开放，不过他说显然他们非常清楚是会保持耐心。特汉对日经亚洲说，他们必须要记住，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正在帮助中国几百万人摆脱贫困，同时亦都帮助澳大利亚保持了生活水平，因此继续经济的伙伴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北京和坎培拉的关系持续紧张，中国显然不满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政府在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以对从葡萄酒和大麦到龙虾以及煤炭几系列澳大利亚出口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和非官方进口禁令。 这个关系在今年进一步恶化。今年5月在莫里森政府撕毁维多利亚州和北京之间的两项一带一路倡议协议之后没多久，中国暂停了双边经济对话。在6月双方在几日之内向世贸组织提出关税的申诉。虽然是这样，日经亚洲报道说澳中整体的贸易关系仍然强劲。事实上对中国的出货量一直在增长，主要是受到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的推动。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5月份对华出口总体增长 16%， 其中铁矿石增长 20%。不过日经亚洲报道说，澳大利亚一些州和政府的企业高管警告说，不必要地刺激他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并且损害澳大利亚经济。特汉建议政府理解企业的担忧，并且正在采取团队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联合国要求古巴当局释放那些在反对政府失败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当中被捕的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呼吁古巴当局释放被捕的抗议人员。古巴反政府活动人士估计有100多人在古巴一个星期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当中被捕。巴尔莱特的发言人说，巴尔莱特谴责古巴政府逮捕行使和平集会或者和平表达意见看法权利的人。他说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人包括据称被禁止与外界接触以及那些下落不明的人。他们也对据称对古巴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感到非常关注，并且对哈瓦那有一个抗议人士死亡深表遗憾。进行独立、透明和有效调查，并且追究负责人的责任是非常重要。巴切莱特敦促古巴政府通过对话解决抗议人士的不满，尊重古巴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他要求古巴政府恢复已经切断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服务。古巴政府举行支持政府的群众集会，对抗上个星期日在全国各地爆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几千名古巴人参加了古巴政府星期六在首都哈瓦那举行的集会，他们谴责美国的贸易禁运，重新支持古巴的革命。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参加了集会。在此之前，古巴各地的反政府抗议和示威活动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菲律宾否认中国影响了该国2016年的大选。我们亦会报道阿富汗局势冲击了中亚以及新疆地区，各方面的角力呢，中国同时亦继续在该地区活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向 COVAX 贩卖疫苗获利，美国官员指情况令人震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拜登政府的国际开发处负责人说，中国选择向新冠疫苗获取机制，也就是 COVAX 贩卖疫苗赚取利润，而并非捐赠或者提供财政协助，这个是相当令人震惊可怕的事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开发处处长鲍尔星期三7月14号上午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有关该个机构2022年财政年度预先听证会的时候作出了有关的表态。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宣布已经是分别向中国国药集团以及科兴公司签署购买协议，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生产的疫苗将会被纳入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疫苗库最快将会在这个月开始向这个机制提供疫苗。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李斯參議員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他日前看到有關的消息時候，對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購買中國疫苗的決定感到相當之驚訝以及是不解。李斯參議員表示，他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有意識到這個其中的諷刺的地方嗎？這個疫情是從中國開始，然後他們拒絕參加新冠疫情疫苗取的機制，不願意提供金援，不願意提供疫苗，然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轉個身話要付錢是買他們的疫苗。這個表示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是很怪異，至少可以說這個是很奇怪。鮑爾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表示，他和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已經就此有過討論，他對於這項購買交易感到不可置信。鮑爾說，首先令人震驚的就是北京選擇從這些疫苗當中獲利，而不是向新冠疫苗獲取機制提供財政的援助，或者是將他們打的疫苗捐贈給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在大家迫切需要的時候幫助他們。鮑爾說，沒有其他的講法，這個實在是太過令人震驚。目前主管美國對外援助機構的鮑爾曾經是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李斯參議員緊接著針對各國對中國疫苗有效力的睇法提出詢問，他說在美國大家看到即使是輕微的效果都會受到真正的質疑，從他們所了解到的中國疫苗的情況和他們生產的疫苗相比，他們的質量似乎是相當差。鮑爾回答點出了目前很多急需疫苗控制疫情的國家所面臨的一大尷尬的處境，接受中國疫苗抑或是根本是沒有疫苗。現時問題不是新冠疫苗獲取機制在國藥、科興以及莫德納之間作出選擇，如果這樣的話選擇就很明顯，現時的問題是要在中國疫苗和沒有疫苗之間作出選擇。鮑爾指出，各國顯然偏好美國製造的疫苗，特別是莫德納、輝瑞等 mRNA 技術的疫苗，一旦美國的疫苗的供應問題解決，他認為這個將會是一個很明顯的選擇。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聯德斯參議員對於行政部門提出全球疫苗捐贈計劃表示讚揚，他亦都支持新冠疫苗獲取機制，致力於發展中國國家係提供疫苗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病的努力。不過在美國發送疫苗的問題上面，他主張採取各與各之間雙邊合作來進行。梅聯德斯表示，他認為美國應該是更加積極的參與疫苗的雙邊分配，因為中國影響力遍佈西半球以及世界其他的地方。他緊接著說，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和他會面的時候曾經表示，他們非常之希望和美國合作，甚至購買美國的疫苗，但是在無法獲得美國疫苗的情況之下，中國卻是一邊向他們提供疫苗。梅聯德斯說，現時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他擔心西半球無論是民主和人權方面似乎都在度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他呼籲拜登政府能夠正視疫苗外交的遠遠影響，除了是疫苗接種之外，這個還有另外一方面的，這個會為美國的外交以及利益是倍增力量。拜登政府在6月21日公布他全球疫苗共享计划的大纲，目标是将疫苗配送到是给予疫情仍然持续恶化的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亚洲以及非洲的国家。白宫方面表示，美国捐赠的大部分疫苗是通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共享，以兑现拜登总统承诺同世界各国共享8000万剂美国制造的疫苗的承诺。拜登總統在6月初亦都曾經宣布，美國將會向製藥商輝瑞購買5億劑的疫苗，並且透過平台向捐贈給予全球需要的國家，包括2億劑疫苗預計今年將會發送出去，以及是3億劑將會在明年的上半年分發。鮑爾提到，全球多國疫情受到了變種病毒的威脅，仍然不斷迅速地惡化，確診人數繼續暴增，甚至很多國家出現疫情反覆升溫的情況，疫情是走向連動作是延緩了疫苗的生產速度，同時亦都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疫苗供不應求的困境。他說，正如大家所知道，美國正在努力解決供應的問題，但是要等到8月以及後半年才可能 会好转，但是这个亦都是只能够解决全球需求的皮毛而已。鲍尔说，现时看到的就是一直在度恶化的大流行病，美国和欧洲会努力解决供应挑战的问题，他们会慢慢看到其他的制药公司亦都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是获得药品的许可。鲍尔紧接着强调，在这样的全球疫苗供需的完全失衡的情况之下，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毫无得借口。鲍尔表示，他们非常清楚中国正在利用他们的疫苗和大家的绝望来换取些什么东西。他们的捐赠不是要求任何事情作为回报，不似中国。白宫同时在6月21号的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不会利用疫苗来从其他国家获取好处。声明当中说，美国的疫苗捐赠项目是目标包括是增加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的覆盖率，为病例积极增做好准备，并且是帮助我们的邻国以及其他有需要的国家。拜登政府上个星期五向深受疫情所困的印尼运送了300万剂的莫德纳新冠疫苗。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除了运送疫苗之外，亦都在执行计划增加对印尼新型冠状病毒总体影响努力的援助。美国目前为全球最大的疫苗捐赠国，由富裕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成员国承诺提供10亿剂的疫苗，当中大约有5亿8千万剂是来自美国。鲍尔星期三表示，美国疫苗虽然是透过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发送给各国，但是将会在封箱上面贴上美国而非一般的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国际组织。我们亦都是会清楚地表明，当我们更高品质的疫苗抵达各国的时候，我们是会让大家是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欧方局势独当，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时候究竟有些什么作为呢，就引人关注。而在这个时候，阿富汗难民的涌入亦正在冲击中亚国家，中国等国继续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活动。阿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塔吉克斯坦首都道上别7月14号所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上，阿富汗议题成为焦点。各国的外长专门针对阿富汗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要帮助阿富汗成为一个无战争、无恐怖主义和毒品的国家。声明呼吁阿富汗冲突各方停止使用武力，不要制造让上合组织成员边境地区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后果的行动。上合组织的所有8个国家都在阿富汗是拥有利益。一日之前，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军事代表团抵达了俄罗斯中部的奥伦堡市，他们将讨论和准备今年9月份在奥伦堡州所举行的上合组织反恐演习。与哈萨克斯坦相接壤的奥伦堡州是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的军区所在地。作为上合成员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长出席了道上别会议，阿富汗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阿富汗外长在道上别与很多成员举行了双边会谈。伊朗既是上合组织观察员，亦都是阿富汗的主要邻国和阿富汗事务上的重要玩家。与逊尼派为主的阿富汗社会其他民族不同，阿富汗的主要少数民族哈扎拉人与伊朗同属什叶派，讲波斯语的哈扎拉人与作为阿富汗主体民族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长期不和。在道上别会议上，俄罗斯这次力挺伊朗是应该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其他成员就游说让中东的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和卡塔尔成为对话伙伴国。面对阿富汗乱局，塔吉克所受的影响首当其冲。当地媒体和官员说，塔利班控制与塔吉克的边界之后，主要的通关过境口岸仍然在工作，货运卡车继续穿梭来往双方之间。在与阿富汗的边界上，俄罗斯将帮助塔吉克建设一个新的大型通关口岸。塔吉克当局已经将2000名最近越界避难的阿富汗政府军事兵遣返回乡。 除了軍人之外，塔吉克目前面臨住阿富汗平民逃難潮，地點主要集中在塔吉克與中國新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巴達克上地區。在道上別的阿富汗駐塔吉克大使幾日前在面書上發表他前往塔吉克境內巴達克上地區訪問當地難民營地的照片，他說那裡來自阿富汗的難民的人數是能夠達到1000人。塔吉克邊防部隊14號發表的消息說，大約70多名來自阿富汗境內巴達克上地區的吉爾吉斯族難民當日進入塔吉克獲得安置。塔吉克境內的巴達克上地區政府亦都在面書上介紹了當地的阿富汗難民的情況。蘇聯解體後，塔吉克斯坦90年代曾經爆發多年內戰，塔吉克的主要反對派力量塔吉克伊斯蘭復興黨幾年前被當局定性為極端組織取締之後，這個反對派力量都逃到阿富汗避難。中亞的一些時事分析人士擔心，很多反對派力量可能利用目前局勢潛回塔吉克，反對派加強活動會動搖拉克蒙政權的執政的根基。與阿富汗沒有邊界的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社會最近幾日都同樣擔心，在阿富汗難民湧入的同時，一些激進和極端勢力亦都可能隨之進入這兩個中亞國家。中國外長王毅一日前在道上別會晤了塔吉克斯坦的總統拉克蒙和外長等塔吉克的領導人。在王毅抵達之前，拉克蒙會晤了到訪的土耳其國防部長阿卡爾，他還同土耳其的重要盟國與土耳其以及阿塞拜疆的總統提通了電話。阿卡爾抵達道上別前訪問了吉爾吉斯斯坦，作為北約成員的土耳其正是積極在中亞和突厥語系民族國家當中擴大影響。土耳其部隊準備接管和守衛阿富汗喀布爾國際機場。俄羅斯歷史學者祖博夫認為，土耳其未來可以成為北約在阿富汗和中亞的代表。與塔利班所鼓吹的激進伊斯蘭教法不同，土耳其代表另外一種穆斯林文化，一個可為阿富汗和中亞社會提供塔利班之外另外一種選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3號舉行了電話交談。土耳其主要媒體阿納多盧通訊社說，埃爾多安特別強調，在自由、公民權利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方面，應該保證維吾爾人與中國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地位。王毅抵達道上別之前訪問了土庫曼斯坦，與塔吉克阿富汗邊界很多地段位於自然條件險惡的帕米爾高原不同，700多公里長的土庫曼和阿富汗邊界多位於平原和沙漠地帶，因此極易被穿越。土庫曼官方否認了有關最近向阿富汗邊界增兵的報導，強調與阿富汗的邊界和平友好。王毅抵達之前，塔利班代表團剛剛離開了首都亞什哈巴德。塔利班2月份同樣訪問了土庫曼，從20多年前塔利班在喀布爾執政時起，土庫曼就長期與塔利班保持密切關係。但雖然是這樣，2014年土庫曼與阿富汗邊界仍然曾經受到塔利班武裝攻擊，造成土庫曼的軍人傷亡。有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認為，如果塔利班進攻土庫曼甚至控制當地的天然氣田，這樣將會嚴重影響對中國天然氣供應。但另一方面，在中國市場，土庫曼和中亞天然氣與俄羅斯天然氣彼此競爭，如果中亞天然氣供應生變，這樣將推動更多俄羅斯天然氣出口中國，有利普京在中國的能源佈局。在土庫曼人權人士主辦的網絡媒體土庫曼簡訊說，在王毅的訪問當中，中國承諾在安全領域支持土庫曼，土庫曼被認為是購買中國武器最多的中亞國家。幾乎在王毅抵達亞什哈巴德的同時，土庫曼石油和天然氣部的直屬能源企業土庫曼巴什石油加工聯合體宣布，中國能源公司中石油集團贏得投標，將開採土庫曼6處天然氣田。一個月前，土庫曼主管能源的副總理是宣布，中國能源公司還贏得了另外一個天然氣田的鑽井的開採的投標。中國在土庫曼擁有巨大的能源利益，天然氣出口成為土庫曼幾乎唯一的主要外匯收入來源。俄羅斯中亞問題學者庫爾托夫說，土庫曼天然氣幾乎全國供應中國。庫爾托夫說，目前來看，在地理上，土庫曼似乎沒有可能擴大它的天然氣供應市場，而且這種局面在很長時間裏面可能不會很快改變。 除了總統和外長等領導人外，王毅這次還會晤了土庫曼總統的兒子，今年39歲的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在王毅抵達前兩日，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被他的總統父親任命為副總理和與中國的兩國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的土方的主席，他負責經貿、經濟和金融等領域。外界一些評論認為，這位土庫曼總統正在準備自己的兒子接班，小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可能成為土庫曼未來的總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菲律宾前外长罗萨里奥指控中国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协助杜特尔特总统赢得2016年大选，菲律宾政府斥之为胡说八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7月12号在一场演讲当中表示，一家最可靠的国际实体曾经告诉他知，中国高级官员曾经吹嘘他们影响了2016年的菲律宾大选，从而让杜特尔特成为总统。罗萨里奥是菲律宾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全面主权声索打赢历史性国际仲裁的主要推手。罗萨里奥声称，他是在2019年的年初听说中国影响了菲律宾2016年的大选，但是他没有透露有关消息来源的任何细节，没有解释信息是如何获得，也都没有说明中国是如何影响了菲律宾的大选。杜特尔特的总统发言人罗格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将罗萨里奥的指控描述为是胡说八道，反控罗萨里奥是货真价实的卖国贼，并且要求他闭嘴。罗格指责罗萨里奥在担任外长的期间将黄岩岛的控制权转让，是拱手让给中国。路透社曾经联络菲律宾外交部、中国外交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以及是菲律宾选举委员会寻求评论，但是未有收到任何的回应。路透社说，虽然杜特尔特在菲律宾支持率非常之高，他对中国的友善，他极不情愿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或者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杜特尔特一直认为挑战中国毫无意义，而且是危险。前外长罗萨里奥仲指出，杜特尔特在2018年5月的一次演讲当中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向他保证不会允许有人将他赶落台。罗萨里奥认为这个讲法是令人不安。菲律宾将会在明年再次举行总统大选，杜特尔特无法寻求第二个任期，但是他曾经暗示他可能竞选副总统。批评者认为杜特尔特这个是企图通过走后门维持自己的最高权威。另外，据菲律宾国家电视台的报道，杜特尔特在7月7号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领导人的视频峰会。他在视频峰会上面发言的时候表示，他会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中立，而是为了让菲律宾真正的自由不被干涉才是菲律宾民主，民主力量在中美关系当中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杜特尔特仲表示，他所领导的政党会和中国做朋友，同时亦都不会放弃和美国的关系。杜特尔特谈到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谈到菲律宾的疫苗接种是从收到中国捐赠的科兴疫苗之后开始，但是他强调他和中国做朋友不是因为中国对菲律宾的援助。杜特尔特表示，他和中国做朋友不是因为有援助，没有援助他们也都会是和中国交朋友，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对你好，你也都应该是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过去的20年里面，北京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内加强镇压，对外四处树敌的措施令到很多观察家经常感到疑惑。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对加强镇压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而另一方面，实行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就好像显示出北京对自己的力量有充足的信心，所以不禁要跃跃一试，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但是研究中国国力和军力问题的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就通过他多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共当局对内加强控制和镇压与对外强化挑衅都是当局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的一种焦虑感的反应。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表现和以往截然不同，以致经常说被认为是非常含蓄和讲究分寸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都不禁表示惊讶。路透社的报道说，坎贝尔表示北京近日越来越咄咄逼人，同时同很多国家树敌，这种战略和北京在1990年代的战略是大异其趣。坎贝尔是7月6号在美国下州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作出了上述的表示的。目前中国国内外很多观察家都认为，中共当局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国内展开全方位的镇压，从宗教信仰、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少数族裔，再到维权律师、劳工权益活动人士、女权主义者、性少数权益主张者，都是镇压之列。对于外边又实行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这个主要是因为中共当局感觉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它的财力大增，所以有资本可以为所欲为。在中共当局对内对外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之际，拥有所谓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绝对权威的中共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是声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观察家普遍认为，习近平所讲的东是指他掌控之下的中国，西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民主国家。而此外，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还普遍认为，中国近年来四处树敌的战狼外交和未有上台时就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习近平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贝克利眼中，虽然习近平上台以来在对内镇压、对外放狠话方面表现很突出，但是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内对外咄咄逼人的主要不是习近平个人行为导致，而是中共当局因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并且企图强行突破困境的结果。贝克利说，中共当局在这种内外同时树敌的做法不是自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才出现的，而是他在上台之前就出现了，他出现的时间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同时。至于习近平所讲的所谓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这个在贝克利眼中更加是无稽之谈，荒唐离谱。虽然中国国内甚至美国和西方国家亦有人认为习近平这种讲法有一定的道理，多年来研究大国竞争，尤其是研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问题的贝克利博士，曾经先后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智囊机构工作，在担任教职之际继续为美国情报界和美国国防部提供咨询服务。贝克利近年来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杂志发表文章，并且出版广受好评的专著，名叫做《无可取代：为什么美国将继续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向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展示了他对中国国力、军力以及他们的弱点的研究。例如他在2020年12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时间，他获得了扰乱现有秩序的能力，但是他们的行动窗口正在收窄。文章又说，自从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下跌了超过一半，劳动生产率下跌了 10%， 而同时债务猛增8倍，到2020年底要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35%。中国并没有多少希望扭转这种趋势，因为今后30年入面，中国将会失去2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增加了3亿的老年人。在经济增长下跌之际，社会和政治动荡危险上升，中国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多次发表讲话，警告有可能出现的苏联式崩解，而中国的上层精英就将他们的钱财和家里的大小转移到国外。 咁喺對比美國、中國、俄羅斯綜合國力同發展趨勢嘅專注無可取代呢本書裏面，貝克利係咁陳述咗中國所面臨嘅嚴峻前景嘅。佢喺書裏面話，到2050年，中國將會失去三分之一勞動力，人口老化比歷史上任何社會都嚟得急速，工作者同退休者嘅比例從今日嘅8:1上升到2:1。中國政府機構滋生腐敗，壓制創新，喺政策錯誤之後又阻礙改革。中國嘅自然資源因為過度開發同污染而減少。貝克利就話：中共當局喺面臨嚟自國內嘅重重挑戰之際，中國外部環境亦正在惡化，全球反中國嘅情緒猛增，上升到1989年中共政權出動軍隊鎮壓要民主反腐敗嘅和平示威者導致嘅天安門屠殺以嚟嘅最高水平。中國同印度等諸多鄰國不和，喺南中國海嘅咄咄逼人態勢，唔單止引起周邊國家反對，而且亦引起歐洲國家、英國、德國同法國嘅反應。喺對比世界大國綜合國力嘅時候，貝克利從佢研究當中得出嘅結論係，到目前為止嘅有關研究文獻錯誤地測量咗綜合國力。佢話，大部分研究用一啲寬泛嘅經濟指標同軍事資源去評估各國嘅國力，例如用國內生產總值同軍事支出去評估。呢啲指標將有關國家嘅資源加起嚟，但並冇減去嗰啲國家用於管控、保護、提供服務俾佢哋嘅人民所需要嘅成本。咁所以呢種通常嘅衡量指標會誇大貧窮又或者眾多人口嘅國家，例如中國同印度呢一類國家嘅國力。咁呢啲國家嘅生產量好大，軍隊又龐大，但係呢啲國家亦背負住巨大嘅福利同安全負擔，要消耗佢哋嘅人力物力資源。咁同中國比較，佢認為美國比中國富裕幾倍，而且雙方嘅絕對差距每年仲係以數以萬億美元地去擴大。咁中國經濟規模係好大，但係效率唔高。中國以高昂嘅成本得到高額嘅產出。中國嘅企業常年生產成本高昂，咁中國14億人口形成巨大嘅福利同安全負擔，而相對嚟講，美國經濟規模大而且有效率，以相對低廉嘅成本得到高額產出。美國工人同企業嘅平均生產率係中國嘅7倍，但係美國人口先至係中國嘅1/4，咁所以美國嘅福利同安全成本要低好多。佢又話，國內生產總值同其他常用嘅衡量指標造成咗一種虛假嘅印象，令公眾誤以為中國喺經濟上正在趕上美國。貝克利就話，即使係中共當局投資最大嘅軍事力量領域，北京嘅所謂強大或者強勢，同美國比較亦係虛幻嘅，經唔起推敲嘅。佢喺康奈爾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嘅《無可取代：為什麼美國將繼續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嘅呢本書裏面話，中國嘅武器系統能力只係美國嘅大約平均一半，中國嘅軍人、飛行員、海軍水手所獲得嘅訓練仲唔夠美國軍人嘅一半，行動營運經驗有限，實戰嘅經歷又缺少，中國軍隊人員嘅費用比美國至少高25%，本土同安全維護行動耗費中國軍事預算至少係35%，佔用咗中國一半嘅現役武裝力量。而美國軍方就係將呢類事情同成本移交俾民官機構。貝克利話，中國呢一種唔上唔落嘅大國地位，使到中國喺今後幾年特別危險，使到美國面臨維持和平嘅巨大挑戰。佢喺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個文章就話，從歷史上嚟睇，孤注一擲爭奪強國地位嘅行動，嚟自嗰啲處於上升態勢，但係又感覺自己時日無多嘅大國。貝克利列舉嘅呢種例子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嘅德國，1941年抽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從而挑起太平洋戰爭嘅日本。咁雖然貝克利喺佢發表嘅文章同專著當中指出啊，美國就國力同軍力嚟講，對中國仍然佔有明顯優勢，但係呢種優勢唔單止冇縮勢，而且仲正在擴大。而佢同時亦指出，美國嘅優勢並非係固若金湯或者金剛不壞。美國政治同社會嘅種種不可忽視嘅問題，亦有可能使到美國優勢喪失殆盡。但係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貝克利就話：從長遠嚟睇，就歷史嚟睇，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美國就好似專制獨裁國家咁樣，堅持錯誤政策，冇辦法糾正，只能夠一條胡同走到黑嘅可能性唔係咁高。 美國之音記者就問，在他的專著《無可取代》裡面，以及在他發表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務雜誌》上的文章，他列舉了同美國相比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經濟、外交、政治、人口、環境、糧食和能源供應、國內安全等多方面的弱點。但是中國是不講情面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共可以輕鬆方便地調集或者劫持足夠的人力物力侵蝕或者破壞美國統治之下的和平，對這種情況有什麼話要講呢？
Authoritarian advantage, and I think those advantages are come most into play in discrete areas in short-term situations.
貝克爾對美國之音話，他認為這個是對的，這個就是威權主義政權有一種優勢，他可以很快地動員起人力物力去打造規模龐大的基礎建設設施，又可以挪用資金迫使農民遷居建設當局想建設的鬼城，在軍事方面也是這樣。但是貝克利說，他的意思是習近平可以下達指令，使到技術公司為中國軍方服務，為中國安全部門服務，但是美國總統不能夠迫使各個公司為美國軍方提供最新的技術。顯然威權政府有這些明顯優勢，但是這些優勢只是在一些孤立的領域，而且是短期，亦即是假如你想做什麼事，威權政府有優勢，但從長期趨勢來看，就在幾十年的時間裡面產生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來講，就外交和內政產生更為穩妥的政策，建立更有持續性的軍事態勢，又或者坦白地講，就不犯災難性的錯誤來講，民主體制表現得更好。咁佢話原因又好簡單，因為民主嘅政權係有競爭嘅，總係有反對黨試圖批評你，試圖揾到比執政黨更好嘅做事方法。民主體制可以免遭壞皇帝嘅局面，亦即係有一個強人為咗自己嘅面子可以犧牲全國。咁佢認為，因為有幾個原因，蘇聯嘅經濟崩潰，因為政府主導嘅經濟喺創新同創業方面做得唔好。他認為在這些領域民主體制具有長期的國力積聚優勢，他們的劣勢是在人力物力資源迅速動員方面。美國和中國目前就是這個情況了，中國有軍民結合，是全民全社會體制，而美國是權力分散，必須要將各方面的力量聚集才能夠做成事。美國之音記者繼續追問，部分人說中國實際上已經侵蝕並且破壞了美國目前的和平，例如在南中国海，中国直接建造人工岛，使到它军事化，并且宣布是中国领土。美军舰只和飞机现在要对它们敬而远之。究竟它怎么看南中国海正在变成中国的内湖，以及美国的公信力和美国治下的和平成为代价的问题呢？贝克利说，
I mean, I certainly don't think it's anywhere close to being a Chinese lake. I mean, China has militarized some features, but the U.S. makes a point of sailing its warships within the waters.
貝克利說，他認為中國離將南中國海變成中國內湖還有一段距離，中國將部分人工島招軍事化，但美國特意使到美國的軍艦近距離使過那些人工島招，並且二次宣示這個不是中國領土，這個是國際水道，這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確立的。2016年海牙上次仲裁法院仲裁庭亦宣布中國在南中國海所有領土聲索是無效的。雖然中國距離將南中國海變成中國的內湖仲係好遠，但是記者宋才所指的中國所使用的戰術呢，是中國企圖造成基層事實的一種方法。中國使用灰色區域戰術去挑戰佢其他國家使用嗰啲水道的權力，呢個一個大問題，而且亦可以使到中國在可能發生的衝突當中有最初的好處。中國在那些島礁上部署並且發射器和感受器處於備戰狀態，在南中國海發生戰爭的時候可以更快地採取行動。
One, it certainly hasn't consolidated China's contro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 just don't even think that's physically possible, just given the size. You know, we're talking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貝克利又說，他認為首先中國並沒有鞏固對南中國海的控制權，因為他認為這個從實際上來說是不可能的，因為南中國海面積遼闊，有幾百萬平方英里，而中國只是佔據了其中七個小島礁，中國的戰艦數目亦有限，無法鞏固在當地的控制權。從更加重要的意義上去說，雖然中國取得了短期收穫，但激起了不單是南中國海周邊國家，而且激起了其他地區的國家，甚至歐洲地區國家派遣軍艦到南中國海， 向中國宣示世界其他國家大部分供應那裡是國際水道，中國要用武力去鞏固它的控制權就要受到強烈的反對，有可能要面對由美國領導的十幾個強大國家的反對。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就追問，中國在崛起而且還可能不是和平崛起，同樣毫無疑問的就是中國的崛起基本上完全是倚仗西方的資金、技術和市場，所以相當多人說中國力量增長是以西方作為代價，而且中國在這個過程當中正在變成西方難以應付的怪獸，也就是說中國一方面從西方國家獲得好處，另一方面就對西方國家越來越敵視，損害性亦越來越大。究竟西方國家會怎樣以及在何時去擺脫這種生存陷阱呢？貝克利就說
Obviously the engagement with China over the last 30 years 40 years really has been a key source。
貝克利說顯然過去30年或者40年與中國接觸是中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沒有西方的市場、西方的技術、資本，中國就不可以崛起。而中國玩這一套玩得很好，中國一方面維持與西方國家關係，從而可以得到上述的一切，同時又打造自己的國力，調轉頭來開始提供自己的要求去強迫西方國家接受，或者變更當初雙方的交易基礎。他說假如美國和中國經濟上完全脫勾，雖然雙方都會損失很大，但要看看哪一方面更加依賴對方的市場。美國市場規模是中國國內市場三倍，中國的消費水平停滯在它的 GDP 35% 的水平之上，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所以中國需要向世界富裕國家出口。
Who is more dependent? Like China literally cannot run computers without access to the chips.
貝克利又反問究竟邊個更加依賴邊個呢？中國假如沒有來自西方國家的電腦芯片或者西方製造商的半導體設備，中國的電腦就不能夠運作了。在這方面美國以及盟國是佔據絕對優勢，美國聯合其他國家擊垮了中國的領先的技術公司就好像華為，辦法就是令到它不能夠得到重要的技術，尤其是半導體。
China als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ings like oil, food from abroad. So, you know, China's
貝克利又說中國亦越來越依賴其他國家獲得石油、糧食。眾所周知，中國一直知道對外貿易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從對外貿易當中獲得好處，例如市場和技術，另一方面也將自己的弱點暴露出來，使到自己受制於人。貝克利認為中國現在亦看到了自己面臨來自世界各國的保護主義反彈，美國拜登政府繼續維持特朗普前政府實行的對華懲罰性關稅，而這個關稅形成了一種現狀，甚至歐洲聯盟亦質疑與中國的經濟聯繫，部分國家出錢給他們的公司，令到他們可以將自己的營業從中國轉移出去。貝克利就不認為世界各國會與中國有全面的脫勾，但是就可以肯定看到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繫會減少，所有的國家都要在某種程度上因此受損，但中國的境況是危險，因為雖然中國企圖提升自己的技術能力，但縱觀中國的多種行業，例如在生物技術、空間技術以及任何涉及電腦的行業，中國都要依賴西方國家技術，中國亦要依賴外國獲得石油、獲得糧食、獲得市場，中國的對外依賴非常嚴重，這個使到中國的處境是非常艱難的。美國之音記者今節就追問，在思考美國和中國博弈競爭的時候，究竟貝克利怎樣將中共和俄羅斯聯合起來對付美國因素考慮在內呢？貝克利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使是這兩個國家不會成為盟國，順便說一句，他不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是盟國。眾所周知，盟國就代表著你願意為另一個國家犧牲你某些眼前的利益，而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就是基本上一種長期的為了方便而建立的聯繫關係，他們的夥伴關係互相提供好處，但亦互相進行競爭，例如在中亞地區、在遠東地區以及在哪一方面要做全球威權主義運動的領袖的問題上。雖然是這樣，他仍然都是擔心的，即使是他們不只是真正的盟國這樣互相支持，但只要同時作出相同的事情，就會放大美國和盟國所面臨的威脅。 例如話會採取一個好似噩夢嘅景象，咁中國喺亞洲打台灣，而同時俄羅斯喺東歐採取動作，呢個就會使到美國一個盟國難以喺兩個戰場上有足夠力量係加以面對。咁其他例子就包括中俄聯合擴散數碼威權主義嘅做法同技術，而呢兩個國家似乎都喺自己嘅本國打造同試驗呢一個做法同技術，而且亦喺世界各地另外十幾個國家進行呢一個運作。咁雖然部分國際組織當中以中國同俄羅斯率領嘅一啲非自由政體扭曲敗壞咗聯合國同其他國際組織嘅基本元素，咁呢啲機構組織最初賴以成立嘅自由框架唔再佔據優勢，而家呢個組織已經唔能夠有效運作啦。咁喺聯合國提出嘅譴責同制裁侵犯人權嘅任何議案都會被阻止。咁部分反自由嘅國家佔據咗呢啲組織嘅重要官職。中國同俄羅斯聯合使到呢種現象變得更有可能發生。貝克利又提到中國同俄羅斯嘅情報分享同軍備銷售，或者佢哋能夠互相提升彼此嘅國際影響，所以佢係感到非常擔心嘅。但佢唔會同意有人話中國同俄羅斯會結盟，因為中國同俄羅斯從來都冇結盟。佢認為中國同俄羅斯有一啲大嘅利益衝突，而且呢兩個國家之間亦有一種自然嘅競爭，因為呢個兩個大國擠埋一齊，但係呢個兩個國家就互相勾結，呢個對美國同盟國係一個問題。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貝克利，咁佢喺中國嘅行家對佢嘅專著《無可取代》呢本書所陳列嘅中國一系列弱點有啲乜嘢睇法呢？貝克利話。
You know, I have to be honest, when I was researching that book in the late 2000s.
貝克利說在他寫這本書收集資料的時候，也就是2010年初，當時他在中國居住，他當時在中國做學術研究，講中國的人口問題，講中國經濟的種種弱點問題。他在中國講這些報告所受到的歡迎程度要比美國高。當時美國很多人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十尺高的巨人了，中國將會成為下一個超級大國。呢度嘅道理顯然係你睇你自己國家嘅問題，要比睇其他國家嘅問題睇得更加清楚。咁對中國人嚟講，佢哋聽我講呢啲問題時，佢哋嘅反應就係、是：哼，呢啲問題我哋都知啦。咁顯然我哋面臨呢啲挑戰，而我就認為佢哋知道呢啲問題，所以佢哋更加歡迎我嘅講座。但係貝克利又話：而家確實注意到佢嘅中國同事而家越嚟越按照共黨嘅講法去照本宣科，佢哋當中有啲人或者係重複緊北京嘅講法，另外仲有言論審查，即使佢哋唔能夠或者唔敢講真説話。
I think a lot of it too is just a sense of they feel their nation is under assault。
貝克利又話，但係好多人係感覺中國受到圍攻，反中國嘅情緒高漲到1989年天安門屠殺以嚟嘅最高點，有啲反中國嘅情緒係嚟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仲有一啲係嚟自其他嘅事情㗎，但係佢哋係覺得國際間對中國嘅態度發生轉變，對中國嘅崛起感到恐懼。而貝克利個人認為，佢哋感覺中國受到圍攻，這個就係佢哋身上導致一種更為防衛性嘅心態。貝克利話：中國人變得唔願意再聽到其他人談論中國嘅種種弱點，唔願意聽人哋談論中國人缺乏政治意願或者信任去相信中國政府或者中國共產黨。過去幾年嚟，佢確實注意到呢種態度變化，而係非常之不幸嘅就係呢個代表住雙方之間嘅對話同誠實嘅談話減少，雙方彼此之間唔能夠聲明自己嘅立場，而此係揾到妥協。貝克利認為而家真正地進入咗競爭嘅時代。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喺華盛頓嘅採訪報導。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7月9号通过互联网喺网上举行，表彰为中国法治同公益不懈努力嘅中国人权律师。向来捍卫中国人权不遗余力嘅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同前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嘅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欧洲议会议员同嚟自中国嘅人权律师同研究中国法律嘅学者等等都参加咗今次嘅会议，并且进行发言嘅。喺会上，佢哋探讨中共成立100年之后，咁中国嘅人权律师目前嘅处境。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喺华盛顿嘅报道。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7月9号通过互联网喺网上举行， 表彰为中国法治同公益不懈努力的中国人权律师。向来捍卫中国人权不遗余力的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前美国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问题顾问余茂春、欧洲议会议员和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和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等等都参加了今次的会议，并且进行发言。在会上他们探讨中共成立100年之后中国的人权律师目前的处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
与会者指出，2015年发生709律师大抓捕之后，中国政府针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未有停止过。咁样，中国人权律师嘅境况目前如何？中国政府如何系意思图锁住呢一个群体嘅喉咙？活动主持人、美国人权组织改变中国嘅创始人主编曹雅学表示，2021中国人权律师节系一个由多个国际律师组织参与嘅特殊人权律师节。
那么我们众所周知呢，今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节呢是在7月9号。
大家众所周知，今年的中国人权律师节是在7月9号所谓的709那一日举行，是纪念6年前发生对中国人权律师的大捉捕，以及是紧接下来这些年头对人权律师一直是未有停压止打压，照这个情况仍然是在这继续捉捕。今年的人权律师节的确是有一种非常之紧迫的感觉。今年主要的亮点就是在于产生了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在哪一度呢？全世界中国人权律师节大部分都是人权圈的人在参加。今年的主要参与者是几个大的国际律师组织，还包括几个小的国际律师组织。这个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一个由国际律师组织参与的人权律师节。其中发生开幕词以及是主动要求参与主办的，本来他们是有6个主办方，后来有第7个的主办方是国际律师会人权研究所的主任肯尼迪，他是一位女男爵，是一位女王赐予爵位的女士，他是一位英国的律师，英文上议院的成员，作为国际律师协会的人权研究所的主任，他是致开幕词。曹雅乐介绍话，今年获得人权律师奖的两位律师分别是常伟平以及丁家喜。
今年获得2021中国人权律师奖的是两位律师，两位在狱律师。
曹雅乐表示，今年获得中国2021年人权律师奖的是两位在狱律师，一位是常伟平，一位是丁家喜。评选的过程他们是经过了一些和中国国内律师的商讨，他们自己也都进行了一些的磋商，有这样的一个提名过程，具体他不便讲太多，有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不是他们主办方几个脑袋一凑起出来就提名出来，他们是有7个评委进行了选举，大概是有5位被提名人当中是选出了2位。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刚表示，中共通过架空司法来统治人民，现时又将他们在大陆实行的独裁残暴统治方式完全是照搬到香港。
中国共产党对于香港现在
陈建刚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香港现时大力推进的这种独裁统治方式，基本上是完全复制中国在大陆的方式，将这种一党独裁残暴统治的方式是推入香港。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司法状况有观察的人的话，看待香港现时发生的事情并不陌生，因为这个是几十年以来已经被中国人完全接受，已经日常化了的生活方式。他举个例，现时中共在香港推进的事情能够看到的，第一就是出现了大量的政治犯，这个是在香港看得到的，第二就是大量的警察暴力，香港已经沦为了一个警察国家或者是一个警察控制的城市，再一个就是立法院完全不受限制，现时中共以及中共的代理人在香港进行的立法完全是不受限制，还有一些就是立法权以及行政权相互结合成为了一家人来掌控。陈建刚说，中共虽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但是他作为一个独裁的政党，本质上是容不下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个团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 陆长记报道。
今日系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